Hello， 大家好，我是 Patrick。你现在收听的是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世界前三大战略咨询公司 MBB， 他们是 McKinsey、Boston Consulting Group 和 Bain & Company。而今天采访的来宾余华，就是在多伦多本地的战略咨询公司 Level 5 Strategy 担任合伙人，同时余华也是多伦多女世界的唯二创办人之一。如果听众朋友们还记得的话，之前我们也采访了 Sherry 张蝶，还没有听的朋友们也可以先从那集开始听看看。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和余华聊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会面临的种种情况，还有从作为合伙人的角度出发，他对想进入战略咨询的年轻朋友们所给的建议。品牌是什么？应该要怎么样定义它？它又分为哪几种层次呢？而当现实和品牌价值有所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拿捏呢？我们在节目里面都会聊到。哦，对了，有趣的是，当时从广告公司离开的时候，余华甚至连自己的职务都不太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想要追踪女世界，只要在微信上搜寻女世界这个公众号就能找到她，或者可以加上余华的微信账号 Realstone R-E-E-L-S-T-O-N-E。 在这边也想提醒大家，除了可以在你的 Podcast APP 订阅我们的频道之外，也记得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 Project Tenacity 任命计划追踪和留言，告诉我你对这一集的想法。现在让我们欢迎 Level 5 Strategy 合伙人，同时也是女世界的创办人余华。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女世界的两位创办人之一余华姐哦，然后她同时也是 Level 5 Strategy 的合伙创办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首先先谢谢余华姐。
不客气，谢谢 Patrick 邀请我。
因为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我会认识到余华姐也是因为当我们在这一集的前几个礼拜应该已经放出来了，就是我们访问了 Sherry， 然后张蝶姐，然后她同时也是女世界的创办人之一哦。然后后来就因为透过那边的关系，然后认识到余华姐。那我想先从余华姐的这个现在的工作开始聊起好了，
好，
就是现在目前在 Level 5 Strategy 担任合伙人嘛，那一开始你当初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是以合伙人的身份做创办人进去的，对吗？
我不能说是创办人，我是那个2005年的时候，我呢就是现在的 Level 5的创始人 David Kincaid， 他曾经是我的客户，我当时在广告公司里面工作，然后呢，他一直比较喜欢我的工作态度，可能所以呢，等他成立了这个 Level 5的时候，他就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去工作。那时候也没有谈我到底要做合伙人啊什么那些，我也是对战略咨询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只是冲着 Dave 去的，因为我觉得跟着一个聪明的人，跟着一个有理想有抱负也很有 network 的人在一起工作绝对不会错，我是抱着这样一个想法去的。而且呢，当时我在广告公司做了已经有四五年，觉得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天花板，好像有点打不破的感觉，所以呢，我在想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所以我就这么可以说很莽撞的就去了这个 Level 5。然后呢，去了 Level 5以后呢，一开始也并不是马上就做这个客户的工作。我帮 David 那时候帮他把内部的团队给建好，然后把他的很多 process 跟那个 procedure 给建立好。然后这些东西建立好以后，大概一年多以后就觉得没事儿干了。所以呢，我就跟 David 说我想做客户，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咨询业务，所以一开始也是从比较底层的做起的，做了很多 project， 跟着几个比较资深的其他的那些 senior 的合伙人跟着他们跟了一段时间， 到2007年、2008年的时候，才变成了这个合伙人。
嗯，哇，好多可以问哦。我们先从，其实刚刚我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在那个时候应该是 marketing agency 嘛。
在参加 Level 5之前是 Marketing Agency， 是，对。
然后你说到说，你觉得那个时候碰到了一个天花板，具体来说那是那个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让你觉得会有这样感觉？
我很直接的说吧，我觉得 Marketing Agency， 我觉得我自己太老了那个时候。在里面做的很多都是比较年纪轻的大学毕业的。
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 marketing agency， 做那个 marketing agency 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自己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专业的那个能力，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 所以呢，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客户所需要的所需要做的事情，然后找到像 writer 啊，找到像 graphic 设计师啊，像摄影师啊什么的，把他们串在一起。所以很多时候作为一个 account 的人，就是客户经理来说，他更大的责任其实是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 的责任，而并不是说我在哪一方面我比较特殊一点。比较出色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时间管理，我们的 prioritization， 我们跟客户的这种关系，以及我们对客户他所需要的东西的理解度，以及还有跟就是说那些 supply 的一些关系能够搞好。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行业对我来说做一段时间是可以的，虽然学了很多，但是就觉得再上去只不过就管更多的 account 而已，并没有学到真正的说我哪边 我哪里可以学到更深的知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好像到了这个顶了，在这个行业我就想去那个别的地方了。
然后你刚刚说到后来到了 Level 5 Strategy 之后，你协助这公司创建当初这个团队嘛，那相信你也看了不少 resume， 所以我们听众一直都很喜欢听一个部分，就是当你在看这些 resume 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样子的角度去审视它，那什么样子的，我不晓得不管是书写方式也好，或者是呈现的方式也好，会比较让你能够留下印象。
其实每个 recruiter 看你的这个 resume 的时间最多最多最多2分钟，然后呢，甚至这个两分钟是因为他初初看你这个 resume 的时候有几个特殊的词，他好像眼睛那个视线给吸引到了。如果他没有这个被吸引到任何东西的话，你2分钟都没有的，真的是30秒钟就没有了。然后这些词有的话我们会稍微再仔细看一点，因为我们的 resume 实在太多了。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去一个特定的一个职业的话，去申请那个工作的话，我觉得你要做一些市场调研，你要非常清楚地理解这公司它是做什么的，它的客户是什么，它是卖什么产品的，然后在这个你这个 resume 里面能够想到作为这个人事部经理他想要看到的几个关键词。所以说呢，不是说每个你去每一家公司投这个 resume 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你如果细心的话，甚至很多可以马上找到工作的人的，我觉得他们都是花了力气的，而不是说千篇一律的把这个 resume 就发给50个公司都是同样的。那你这样的话可能那个效果不会特别好，倒是前面做一点点工作可能会有更大的结果。
哇，你这样讲我有点惭愧。因为我就是那种我当时在找我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到处去投，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这么久没找到工作。
不要这么说，那今天听了以后就可以去改一下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目前还没有想要换工作了，但是我会 keep in mind，我会记住这个的。另外一个我想问的部分就是，你刚说每一个 recruiter 其实在一个人的 resume 上面其实花不超过2分钟，那换句话说，我一直很对一个东西非常有疑问，就是非常疑惑，就是 cover letter。 就是如果说 recruiter 他花的时间其实时间不是很长的话，那为什么要 request cover letter 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你也不会看啊，那真的有这个必要吗？从你的经验来说，
cover letter 其实是一种态度吧。就是说你知道你要提供一个 complete package，至于 recruiter 是不是看是他们的 choice， 你准备还是要准备好的。
是，嗯 ，OK， 我们聊回来到这个 Level 5 Strategy 哦。那你刚刚说到，因为你在这个 Marketing 这边是做 Project Manager， 然后因为当初 David Kincaid，Mr. Kincaid，
对，
喜欢你的某种特质或是你的工作态度，可以再具体的描述一下说，是哪一个方面吗？
我觉得我这个人我给自己做过一个测试，就是说我的 behavior 的测试。我的这个，我们如果我们讲一个人的个性的话，很多 behavior 的行为的话，我们通常说到 A 就是 high A low A， 对不对？ high A 的人通常比较 drive， 通常比较那个有自信心，通常也比较 aggressive， 也比较 confident。 那我这个人呢，其实我的 A 不太高，不是那种特别的 aggressive 的人，所以呢这样子，而且呢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讨好别人的人，就英文说 please 别人的人，所以呢在这个跟客户打交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几乎所有的客户都很喜欢我，是因为我会想方设法的为他们着想，而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所以这样的精神，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看到，如果有合适的机会的话，他们通常都会想到我。所以我的很多客户，David 成了我的老板，成了我的良师，成了我的好友。后来，其他很多客户都是我的好朋友。现在，所以呢，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这种对客户的这种关怀跟对他们的质量能够保证的能力，可能是我身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倒不是我很聪明，
就是希望能够求好心切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对，
可是我现在要问比较细节了。很多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是在 service firm 里面，
对。
然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客户，那他们当然有他的需求。那你怎么样去平衡说 ，OK， 今天他有这个需求，我去 say yes。可是 saying yes 的那个后果，变成说我内部的团队，可能工作变重，或者是说他的时间不够，
对，
等等的，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个就是内外的这种需求？
我觉得第一就是说，你如果时间做得长的话，你不会随便的去 promise 别人。你对自己的职业其实是比较清楚，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服务的。我对我自己的团队也比较清楚，他们的能力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一个好的 project manager 其实不应该 over promise。其实 overpromise 对你自己也不好，对吧？把给自己很多压力。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以前中国说的那个成语叫知己知彼，就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说你的 credibility， 如果你一直为你的客户着想的话，你跟他们说，合理的跟他们说这样做我们可能做不到，其实客户也很理解的。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了讨好他们就硬说你什么都可以做到，其实他们也很尊重，会非常 respect 你这种你这种诚实跟 transparency。
OK， 后来进入到刚刚你说进入到了 Level 5 Strategy 之后，刚开始工作的状况跟你想象一样，或者说你是带着什么样子的想象进入那个公司，还是完全没有想象？
我是基本没有什么想象，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我并没有对战略咨询有任何的期待。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像麦肯锡啊、A.T. Kearney 啊、BCG、Accenture 这种大型的国际的那种咨询公司里面那个科班出身的。但是呢，就所以呢，因为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没有这么大的这种期待吧。正因为这样子，这个战略咨询行业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片新的天地。我是40岁的时候加入战略咨询的，可以说是大器晚成那个时候。所以40岁的时候突然之间觉得，哎，给做了那么久的时间在市场营销行业里面，给自己一个新的一片天地去接受一下挑战，也很有意思啊。所以是真的抱着一种去很有好奇心，也抱着一种去学习的心态，也抱着一种就是说刚才我说的跟着我的那个老板跟良师 David Kincaid 去学习的心态。所以我是抱着这个三者心态去了 Level 5的。
这其实让我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它当然这篇文章已经很久了，我是最近才读到，就是他在讲 Late Boomer 这件事情。他是我记得这个词是被那个福布斯杂志的创办人，他也是大器晚成型的。那他后来说，就是我们一般认为他成功之后，他回来回想自己的那个工作过程，其实他发现说 很多人都是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才开始进入到一个创业的阶段，原因是因为其实人类的大脑，他说我忘记是左脑还是右脑，然后他跟人的前额叶一样，就是在管理不管就是说我们在讲的 EQ 啊、情商这些东西，管理你的情绪啊，然后进对应退等等，到那个时候才会成熟。所以在这个时间阶段，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在这个时间阶段创业似乎是越来越普遍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到四十岁你就会觉得哦，我的人生已经就这样，然后就是把这个工作一直做下去这样。
对，四十岁人生才刚刚开始呢，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年轻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在积累很多人生道路应该要积累的经验跟教训。其实年轻的时候多犯点错误没有什么关系，多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也没关系，因为我们毕竟你就说你们还输得起，就这个词对不对，时间还很长，还有很多。所以年轻的时候其实不要把自己禁锢在一个非常狭隘的一个道路上能够出去闯荡世界，能够去 enjoy life, 能够犯些错误，其实都不是什么坏的事情。问题是如果你犯了错误，如果你做了一件错的事情，你能够吸取这个教训，马上能够改正自己，那我觉得你这样日积月累的学会这种观察能力，学会这种思考能力，学会这种改进的能力，我想到四十岁你一定会爆发出来的。
我想从这个逻辑出发回来聊一下这个找工作的过程哦。当然从最基本的地理历啊，或者说有 cover letter 的要求的时候，这些当然你都要去做。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在 coffee chat, 因为这个东西对于很多人对它褒贬不一。就是会有大家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这样子。那因为你自己本身也是合伙人，那你对于学生去 reach out 找 coffee chat 这个东西，因为他在我看来他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这是 research 的一部分嘛，他尝试去了解一家公司。
对，
那你会觉得说第一个 coffee chat 这个东西request coffee chat 这个事情是好的吗？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 approach 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勇气能够去 request coffee chat 就是一个很走出很好的一大步了。至于 coffee chat 的这个准备，我觉得这些人都很忙，他能够抽出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跟你去 coffee chat, 说明你在当初在 request 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东西打动了他，所以你就千万不要浪费这个半个小时跟一个小时的时间，应该问的问题把它准备好，对这个被你邀请去 coffee chat 的人，对他的背景也最好能够了解一下。而且每个人其实都喜欢听好话，所以你对他越了解，能够对他你为什么会请他出来要这个 coffee chat, 然后对他的这个过去所做的那个 achievement 跟成绩比较了解的话，也甚至用一个 quote quote 恭维的话，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没有一个人会不开心听这种话。所以我觉得你在 coffee chat 之前的一个 preparation 非常的重要，不是说我明天要跟这个人去见面，然后也没有问题，在那边傻傻的坐着，那你真的是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时间。
但做功课非常重要。
对，做功课非常重要。
对，我们刚开始录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创办人，所以原来不是创办人。我自己的功课没有做好。
没关系没有关系，你90%就是对的。
谢谢。我想接下去聊的部分是在从你的角色出发，你觉得现在的应届毕业生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职场上面最缺乏的是什么，或者说还需要再更多的成长的？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吧，有些是 overly confident, 为什么他们觉得自己是 MBA 毕业的，然后名校毕业的，觉得出来以后大概5年就可以变成 CEO, 而没有想就是说你是需要这些 title, 这些成绩，这些闪光的那些名字，都是要靠自己辛勤的努力去earn来的，去挣来的，对不对？而不是说随便大家会给你的。我还记得当初在咨询公司的时候，我碰到一个analyst, 他进来以后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会努力工作，但是我3年以后我想成为一个银行的 CEO。 我就在想，我实在想，真的是这个是不是我们华语叫那个好高骛远，对不对？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是不 confident， 就对自己跑了以后对这个人生不是很清楚，非常的彷徨。一份工作进来，他也是因为跟父母说你要找到工作，对不对？你可以付房租，你可以自己去吃饭，而不是说他对自己，他对这个职业或对自己的未来的人生是有一些什么去啊、一些什么比较好的想法的。所以就两种，我觉得一个是 overly confident， 一个是不 confident。
嗯，这那两种状况，你观察，你会觉得哪一种状况更让人值得担心？
我觉得两种都要担心，
嗯，
都需要去自己去改进。第一种，这种啊非常 aggressive、非常 confident 的那些孩子，我觉得他们需要犯一些错误，也需要学会 humble。因为这个人生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就像我们刚才聊了，很多都是四十以后累不明，对不对？
嗯，
大器晚成的。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因为他们前面已经付了很多学费，也付出了很多自己的自我投资，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可以一下子爆发出来。而且爆发出来的时候，这些 foundation 已经做得很坚实了，对吧？但是你如果刚刚刚刚进入一个行业，马上就想自己要变成 CEO 啊什么的，你怎么去管人呢？你真的就说我们一句话来说，还没活过来呢，人还没做过，对不对？
嗯，
那你怎么去管那些人呢？所以我觉得 overly confident 的时候也需要改进一下。当然不 confident 的话呢，就是说 也是一个比较讨厌的一个，也是一个不是需要你自己去好好处理的一个 challenge。确实是在公司里面，特别是我们华人，我们通常都比较 humble， 都比较低调 low key，
嗯，
所以呢在大型的公司的会议上，团队会议上什么的都不太愿意出声。然后呢你不出声的话就没人注意你啊，对不对？他们就觉得哎呀你做事挺不错的，但是你不出声就把你当成一个 work bee， 就是这样子，你就好好做事吧，
嗯，
他不会把你看成是一个 leader。所以呢就是说从那个从进入这个行业，不管是什么行业，第一天起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要学会那种 leadership skill。 但这个 leadership skill 又不是我刚才说的那种过于骄傲，过于entitlement 的 这种东西，它是一个很好的平衡。人要谦虚，要尊重别人，但同时也不能不发声，同时要非常自信。那这个自信的基础是在这个你对这个行业的了解，你对自我的了解，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外在的东西，包括去练习 public speaking 啊，多跟自己对话。其实多跟自己对话也很重要，有的时候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看你的回答情况是怎么样的啊。我就是这么经常跟自己练的啊，我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我会把一二三四在脑子里面就说得很清楚。就这样的东西其实你也经常要练习，然后你会慢慢慢慢觉得你在团队面前说话也没有那么困难了，
嗯，
思路也会比较清楚了。
我很好奇的是，有没有一个或者是一个系列的问题是你常时不时的问自己，然后他总是能在你疑惑的时候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提供你一个思考的方向，有没有这样子几个问题？
我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学会的，我觉得我学会还是跟战略咨询行业有关，
嗯，
因为这个行业我们要学会问别人问题，因为经常在问别人问题，所以就比较自然的。像我每天早晨我看报纸，现在报纸不看了，我看那些online 的那些 news， 一些 push news 那些的。我看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面在问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去做。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像他这样的 business model 是不是其他公司也有？就这些是自然而然在问自己的问题。所以呢，因为经常在问这些问题，所以你去跟别人说话的时候，特别是我的客户说话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已经 pre 做了很多的这个思考。而且这个思考并不是说我特地为了这个谈话去准备的，其实我每天都在准备。所以呢，这样子的话你就会碰到一个话题的时候，你会有很多想法出来，那你的客户一下子就觉得哇，你还真懂这些东西。
嗯，
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自我脑力在练习的过程。
嗯，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刚刚你说，对于自己的信心很重要嘛。
嗯，
那当然， 如果我们有幸进入到一个行业，那对于这个行业的了解以及你工作的过程，会为你这个信心加分不断的累积。那对于那些刚刚毕业的人来说，因为他还没有进入到工作职场的环境，那他们应要怎么样去构筑或者是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呢？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就是说，比如说你刚刚想问自己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这些东西。
Well, 有些人他 naturally 就天生的就很自信，
嗯，
特别是很多老外的这些孩子，
对，
他们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他们其实一路长大的时候啊，都在参加课外活动，在参加学校里面的演讲比赛，在参加这个那个的，所以他们到那个。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了。那我们中国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比较 low key， 所以呢你人家已经可能做了十年的准备，所以你进入职场以后你可能还是要做一段时间的准备。但是有一点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你可能自信心不足，但是你只要把工作做好，为人处事的态度比较 humble，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会喜欢你，喜欢你的时候就会给你创造机会。那这个机会有的时候在逼迫你，其实因为机会也不是说给你了就可以成功，对不对？你自己还要去努力去做，所以你抓住机会的时候其实是在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自我提升包括了 communication skill， 包括对自我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提升，所以你会发觉循序渐进，可能四五年之后你也就变得比较有自信心。因为自信心这个事情不是 overnight 的，不会什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从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变成有信心的，它其实也是一个人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嗯，
虽然人家可能要十年，但是你如果像我刚才这么说的话，可能时间短一点而已吧，就四五年就会这种自信心，而且它不是 pretend 出来的，不是能够装出来的，群众的眼睛雪亮，你装出来的话他一定看得出的，这种自信心是发自内心的。而发自内心的自信心通常就是因为你有厚实的这个 professional 的 knowledge， 你对这个行业绝对的清楚，你对自己做的东西非常的了解。另外就是说你因为是这样发自内心的，所以呢人家也觉得你这个态度也比较 humble， 所以会赢得更多的尊重。
嗯，我觉得我突然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回想到我自己在准备 resume 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就是当你在准备 resume 的时候，你会去想象说 OK， 如果人家问我这一个 resume 上面的东西我会怎么样去呈现它，如果你在这个阶段有疑惑的时候，就是代表你还没有对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有完整的了解，或者说你能够透过别人的眼睛去看这件事情到底它的这个影响力在哪里，它的成绩在哪里，所以你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还不够了解，对自己也不够了解，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就是我突然看到 OK， 我做过这件事情，可是我不晓得怎么样好的去呈现它，这样子。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因为突然有点岔题。我们等一下会来到Level 5 Strategy 哦。你在这个成立初期啊，公司成立的初期的时候，我们说五年好了，你所遇到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挫折是什么？
我觉得挫折倒没有，很多的挑战是有的。公司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公司才三四个人的时候，虽然 David Kincaid 是加拿大非常著名的一个市场营销的专家，但是他当初已经从这个 Labatt 的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下来了，所以也开始就是说我从他身上看到你在做那个我们那个中国国内叫什么甲方跟乙方，对不对？乙方是不是 professional service， 对不对？
对对对，
甲方是公司，
甲方是客户。
对， 对，甲方是客户。所以 David 他自己从客户甲方突然之间跑到了乙方，我看到他自己也是一个 overcome 他自己的很多这种情绪跟这种 position在市场上的重新定位。因为他是 Labatt CMO 的时候，他手下管几百个 portfolio， 很多 agency 都来找他，都来拍他的马屁，都想，因为他手里有巨大的 marketing 的这个营销的这个预算，对不对？
对。
但是他自己成立公司以后就完全倒过来了， 他那个时候是要跟别人去说，哎呀 我有这个，你可不可以把这个 project 给我。所以我从我身上，在我看来，从 David 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企业家的一个巨大的这种他的这种 flexibility， 他从 A、从甲方到乙方的这种转换能力、以及这种心理障碍的克服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另外就是说，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员的配置非常的、非常的难，因为毕竟虽然 David 很有名气，但是你公司那么小，你不能够保证、每个月给他们这些工资、所以呢，你要吸引非常有 talent 的非常有才能人进来，但是你又没有钱去保证他们说我可以付你这么多的工资。
对，
那这些 talent 怎么进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而且我现在做了很多女世界创业工厂跟 CEO 工厂，这个也是很多很多创业女性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的这个、我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人员，那些人才我怎么去找他。另外就是 cash flow， 就现金，就这么简单。因为刚刚公司开始的时候，营业额是不是非常 stable 的，所以你面临挑战就是说，作为一个 owner 来讲，我是不是做好心理准备，我有可能要把我的房子卖掉，我也要给我的员工 发这个工资。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说的这个 entrepreneur 的精神，就是那个企业家精神，
独占全部。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自己可能是不是一个多面手了，甚至要变成一个全面手，所以你的时间几乎是没有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自己的业余时间，你可能真的要把全身心的都扑在这个事业上。那你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以及其他的社会活动，你怎么去调节？我觉得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挑战来的。
嗯，你还记得就是回想那时候的状况，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或者是方法是你觉得很有用，在自身的生活以及工作的平衡上面？
什么很有用？
就是有什么方法是你，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不管在朋友的关系上面或是家人的关系上面，因为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会遭受到一点影响，那当然他就是一个破坏平衡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嘛。
对，
那你有什么，当初是用什么方式呢？
对，我一直奉承一句话叫没有 work-life balance， 只有 work-life choice。 那你 David 刚当初他选择了去创业，选择了离开 Labatt 这么一个大的国际性公司，啤酒公司、自己去从一下子从一个万人仰慕的 CMO 到一个自己到处要去请求别人给他生意的一个小的 owner， 对不对？
对，
所以就是说，所以这种选择是他自己选的。那他既然做了选择了以后，他就要知道有 consequence。如果脑子里你把这些 consequence 都想好的话，你也跟你的这个家人去比较好的 communicate 的话，我想家人会支持你一段时间，一段时间还是会的。至于能够坚持多久，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等到事情爆了再来处理这样子。
对对对。
OK， Level 5 Strategy 它的导向是比较像是 McKinsey 这样子。那
我们是一个小型的 McKinsey。
小型的 McKinsey。那也就是说它比较趋向于品牌以及战略的咨询嘛。那就像我们之前有聊到过，就是说我想先厘清一个概念，就是从你的角度来看，品牌到底应该怎么定义它？
品牌是 the value of a promise being consistently kept。
嗯，
中文就是说是品牌是一个、价值的承诺持续的把它保持。我说的有点
倒
过
来了。
对对，
就是持续去保持一个你对于你的市场的承诺。
品牌的价值来自于持续的保持你这个承诺。
嗯嗯嗯。
所以是，但是英文就是 the value of a promise being consistently kept。
嗯。
所以这是一直我们对品牌的一个定义来的。
OK， 那比如说呢，就是怎么样去把这句话印证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知名品牌上面？
我们首先从价值来谈吧。你看所有的所有的品牌，你是不是觉得它有价值？如果没有价值的话，它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
嗯，它会被淘汰，
一定会马上被淘汰，对不对？ 那这个价值里面有很多层次，最主要的就是商业价值。那这个商业价值就是我经常会问我的客户，如果是银行客户的话，我问他，你为什么还要开另外一个银行？你比起五大行来说，你能够提供什么额外的价值？他们没有的价值，你是不是能够提供？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简单，但是也很尖锐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创业人，他都觉得他会去开的这个 business 是有价值的，但这个价值是你眼里的价值，而不是 consumer 眼里的价值。所以这个你眼里的价值跟 consumer 眼里的价值，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搞清楚。而我们说的商业价值，很多时候是 consumer 眼里的价值。所以你做就是开一个饭店，你去建一个房，造一个房子，你去做一个什么任何的做其他的业务生意，你都要想清楚，从 consumer 眼里看你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是从我自己眼里看我这个价值是什么。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在我们战略咨询里面，我们可能是碰到最大的，很多客户都是他完全从自己眼光里看，而没有从 consumer 的眼光里看。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商业价值。那现在呢，就是说在品牌学里面，我们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以前不太重视的，就是员工内部的价值，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culture， 公司的文化，也就是公司的价值。那这个价值呢，很多时候是很重要的时候，就是它的一个氛围。如果你有商业的价值，那很多消费者来买你，那很多人为什么要加入你的公司？这个就是一个公司的一个价值。对员工来说，你对他的价值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加入你？就像我最近在做这个秋天的那个 recruitment， 我去了好多学校，去了 Queens 跟 IV， 还有那个 Rodman， 我们去招生下一代的这个 consultant。我们的工资并不是比很多我们的工资不能跟四大比，也跟很多 boutique 可能比较低一点。但是我们招的五个人，我们发了五个 offer letter， 他们全都过来，五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为什么会把别的 offer 给去掉而到我们这边来？是因为 Level 5 一直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公司文化。 David Kincaid 从他第一天建立这个 Level 5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一定要把公司的文化作为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目标。他说他要跟他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其实这句话说的很简单，跟自己喜欢的人工作，但是其实就是说一个公司文化的一个基础，你吸引什么样的人过来。所以呢，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老板说我怎么找不到人，那我觉得你可能要审视一下你自己的公司文化是不是好，是不是能够找到这些能够跟你志同道合，甚至我们说的俗语为你卖命的人，对不对？甘心情愿为你卖命的人过来。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另外现在品牌越来越注重的一个就是社会价值，像那个 Warby Parker 他们是买一副眼镜，他就送给一个在非洲的一个贫穷的孩子一副眼镜，就说他的很多那个品牌已经不单是满足消费者的一种价值，也不单是满足员工的价值，更多的他也想为世界能够做出一些贡献。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说的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价值，就是社会价值。而且呢，很多时候这个社会价值已经成为品牌与品牌之间能够区分他们那跟竞争品牌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了。像 Canada Goose， 他曾经是我的客户，他里面也有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品牌，他的社会价值品牌就是加拿大。他说 Made in Canada， 对不对？他说 Craftsmanship from Canada， 他很多东西都在打这个加拿大国家品牌的这个很多的优秀素质，然后把这个把加拿大国家的很多令人骄傲的元素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所以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一个社会价值品牌。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价值。
我想聊回来到对于员工以及劳工呈现的那个公司的价值哦，就是 company culture， 你怎么去具体来说有什么样子的因为 culture 很难去衡量它，就是说它有什么样的特质呢？就是这个 culture 应该是要怎么样一个具体的状况？
culture 这个东西确实很难去把它那个量化，对吧？但是你想员工跟着你不走， 像我们那些员工他们都非常优秀的，都是学霸来的，不是外面没有机会的，但是他们经常会 turn down 他们的 offer， 继续在 Level 5里面工作。我想当然我们给他们无穷无尽的这种能够跟大我们，因为我们很多公司都比较大的公司，所以挑战也比较有意思的项目，都是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像 Canadian Tire 啊，像那个 Metrolinx 啊，这些 C level 的这些很高层次的商业领袖，这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这像一个家似的，他们觉得离开这边到外面再去找可能就找不到这样的公司。所以说我就刚才说这个公司的文化你是不可以量化，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对你的这种 passion， 对你这种 loyalty， 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的。另外就像 Glassdoor 这种，你也知道大家去，如果学生他们去找工的话一定会去 Glassdoor 去看一下评论， 对不对？你去 Level 5你看的话评论都是5啊，都是打分都打最高的，那这些东西是没有人逼着他们去写的，他们自己去写的，对吧？所以他去写的时候能够这么去写，他就在想我要把这个公司的这么好的东西要呈现给大家。所以就像我这次去那个招生的时候，很多 candidates 候选人他们都是去看了我们的 Glassdoor， 然后说我一定要来 Level 5， 就是因为 Glassdoor 上面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评语。
了解。哎，你们现在还在招人吗？
完成了5个、
哦、已经完成、哦、下一轮招人是什么时候？
下一轮再看吧，经常会有的机会。
OK， 我想再 backtrack 一下，聊回到那个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品牌价值哦。就像是你想到 Nike 你就想到他对运动的 commitment 这样子。
这个不是价值，这是 promise。 我们想到一个品牌就想到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keyword 里面有几个 keywords 的其中一个就是 promise。 我们说品牌 is the value of a promise being consistently kept。 所以你刚才说的想到 Nike 就想到呜这样子一个飞速跑步，对不对？这个就是一个 promise 我们说的。
了解。我想厘清一点，就是比如说 Level 5 Strategy 它是有一个 promise 嘛，它对于 client 有一个 promise。 那很多时候那个 promise 是很好的一个愿景，但是在与现实的 operation 当中它会产生一些冲突，比如说像是 finance 啊 operation expense或者是 HR 上面的冲突，就是说我们内部的一些营运的状况可能跟不上，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会牺牲一些这个部分。你如何去取舍这个事情，或者说如何去衡量它？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永远在一起并存的，就是说你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结局一个结果，对吧？所以就是说如果在前面在为顾客提供价值的同时，员工的内部的这种培训啊，这种 promotion， 然后吸引更多的好的这种人才，我觉得都你都要跟上去。所以很多时候公司为什么如果一个比较成功的这边初创企业他比较成功的话，他老板的这个 owner 的眼那个脑子里面是里外他一直在一起想的，而不是只想在外面我是能够把生意弄进来，但是你做不了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他永远是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
换句话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个 service firm 像是打个比方 Level 5 strategy 好了，如果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在一个 engagement 或 project 上面没有办法在接这个东西之前你就知道你没有办法去完整的传递我们的承诺，那你会宁愿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弃掉吗？把这个机会放弃吗？
如果我们做不了的事情基本是不会去做的，因为这个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像 Level 5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专长是brand strategy business strategy， 然后我们现在也做很多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所以这个几个部分是我们做的。但是如果有人说你们要给我们做 IT strategy， 那我们坚决不做，因为这个东西太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不是因为有钱来你什么都要做的，这个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客户的一个负责任。
从你们负责 的客户来群体来说，你看到一个最普遍的 痛点是什么？就是他们来找你的咨询的时候，他们普遍，当然他们原因各有不同，嗯，问题也都各有不同，嗯，可是能不能想到一个就是稍微比较普遍比较常发生的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很难，就像你刚才说你要我说这个 common problems 会很难的，
嗯，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特征，但是大部分就是说是 revenue 它需要增长，就营业额要增长， market share 要扩大，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它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市场，go to market strategy 它不太清楚，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想找个公司能够帮他 assess 一下，是不是到一个新的 market， 是不是有 potential opportunity 在那边。另外就是operation efficiency 跟 effectiveness，很多公司他成长一段以后就觉得公司的这个机构越来越膨胀，这个他的那个 cost effective 就变得越来越弱，所以 consultant 很多时候进去就是 assess， 看看他什么地方可以把这个或者人员削减啊，什么 budget 可以削减啊，就是这样子。这个东西我们也做的挺多的。还有就是很多之后公司的文化，就我们跑去跟他们 define 他们的 people strategy 是什么，因为他们同样也要招人，但是招人永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哪里去这个 people strategy 永远是一个大问题。
对，
所以这个我们也做很多。所以有各种，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挑战。像比较大的政府部门的一些公司，像 MetroLink 啊、Canada Post 那些，更多的是因为他们那个 stakeholder 很多，所以更多的时候是在帮助他们不同的 stakeholder 在 align， 就大家在协调。这个是 consultant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 alignment 跟 facilitation， 这个能力特别的重要，特别是去那些大型的政府部门。
嗯。
嗯，
你觉得我在作为一个 consultant 啊，
嗯，
他因为有些人对于有些人天生就是适合咨询业，
嗯，
哦，那在这些人身上，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特质，或者是说他可以朝哪一个对有心想要进入到咨询业的人啊，年轻人，他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练习咨询当中会运用到的我们说技术嘛，或者是说就是这些 skills。
对，我觉得做咨询的我一直跟我们来那个we interview 我们公司的人说，我们有三大部分。第一个是他的 competencies， 就是 technical skill， 对吧？如果你没有这些required technical skill 的话，那你就不能胜任。那这个里面包括那个 research skill， 市场调研能力，analysis 分析能力，communication 能力，就是说他的 communication 不但是写还要说，就我刚才说的你要思路非常清晰的说话，跟客户的这种那个 management 的能力，跟那个 project management 的能力，就这些，还有一个讲故事的能力，就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这是最主要的我们所说的 basic technical skill。 然后有一个就是 behavior， 就是你自身的行为。很多人其实并不适合做咨询，做咨询的人通常就是说他比较要快速一点，有些人比较耐心，他不能 handle 很多 project， 但那个做那个咨询的通常要比较能够 handle 很多 project，所以这个你看自己是不是属于慢性子的人，还是能够同时做很多事情的人，这个很重要。
你说的快速是可以在 project 到 project 之间快速切换。
可以快速切换，也可以同时 manage 很多 project。
Okay， 了解。
就这种能力，就这种 capacity 很重要。然后呢，就是说不能，我们刚才说 high A， 对吧？ A 也不能太 low， 就如果你的 A 比较 low 的话呢，就说你没有这种 drive， 因为咨询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你自己对客户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这种 drive 特别的重要。如果没有 drive 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行业它好像你怎么没有这个 energy 去做一样的感觉。然后它的 creativity 也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很死的，虽然那个 research 需要你去需要你去钻研，不能把数据说得非常的数据都要正确，对不对？不能乱说，但它与此同时你要有 creativity 的能力，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平衡，就说你既要有 creativity 又要有 logical thinking， 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你自己有没有，那么没有的话也很难做咨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behavior 的这个部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说是你一个我们说的咨询行业里面的一个 curiosity， 就你生来是不是有好奇心。如果你没有 curiosity 的话，咨询这个行业会很辛苦，因为他每天都在让你去这个、每天都在让你学新的知识、每一个一年之内可能要做少的时候五六个，大多的时候十几个项目、
嗯、
就等于你在跟十几个公司的不同的人在打交道，对不
对,
对，所以你如果没有这种快速的学习能力的话，这个行业非常辛苦。所以说的我们说的是这个。然后当然最后一点，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就是、就是那个 culture fit。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麦肯锡有麦肯锡的文化， Level 5有 Level 5的文化。麦肯锡的文化就比较高高在上，对吧？因为他们确实很聪明， thought leader 这种感觉。而 Level 5的文化可能就更加平实一点，更加平易近人一点。
嗯，
所以说每个公司的文化对你来说，可能麦肯锡更适合你，或者那个、德勤更适合你，或者 Level 5更适合你，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OK、嗯、哇，我觉得今天有点大放松这些资讯是很、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说真的我觉得今天有点大放松。好，我觉得不能再讲下去，这样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不想去努力去 research 了。嗯，聊回到你个人吧，在过去几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习惯，为你在不管是工作上或、生活上面做出了比较正面的贡献？
习惯你是指什么习惯？
就是你每天一定会做的事情，或者说每周做一次、定期这样。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生活里面有三大部分，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第一部分是 Level 5。那 Level 5里面，我除了做客户业务以外，我还要管理整个公司。 Level 5现在到了不大不小的地步、我们也快30个人，在咨询，在战略咨询里面属于是不大不小的，也算中型的一个公司。所以呢，就是说、公司的这种管理 operation 的事情很多，然后还有自己的业务，每年要去达到自己的业务的目标、
嗯、
所以我其实白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处理这些事情。那我的你也知道我是女世界，对不对？我也创立了女世界跟 Sherry 一起。那女世界现在很有意思，它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个 extension， 成我的 professional 的一个 extension。 因为我做的很多业务里面有一些是 newcomer strategy， 就是新加拿大人 new Canadian strategy。 那很多时候其实公司对 strategy 它并不是特别的重视，特别是 newcomer strategy 对他来说是一个有可有可无的事情。
嗯，
但是每个人都想在这种 Chinese community 啊，或者一些、多元文化的那个社团里面能够、找到自己成长的 growth 的 opportunity、
嗯、
而且是立竿见影的 growth 的 opportunity。 那女世界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因为经过我们的努力，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有7万多个读者，
对、
中国遍布中国加拿大美国跟其他一些国家。所以呢，我们通常如果做一些宣传的话，在女世界平台发送的话，马上就会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呢，品牌一开始认为我只做 strategy， 但现在发觉我不但做 strategy， 我还可以给他们立即带来效果。所以呢，就女世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成了 Level 5的这个工作的一个 extension。 当然与此同时也见对我来说，我自己是一个品牌咨询师，我能够在我的业余时间建立一个完全是自己建立起来的从无到有的品牌，也算是对我工作的一个最好的交代。
对，
是我最好的一个案例， 对不对？
它是一个印证。
对, 对，就是这样。所以呢、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我的家庭。那我跟我的先生，我是周末的时候我是坚决不出去见人的，我打电话都不打、嗯、因为我要把我的时间都保证跟他在一起。因为我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里面我也经历了很多，越经历多的话，你会发觉找到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理想的伴侣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理想伴侣跟 business 一样，也是要 manage 的。如果你不去 manage 的话，你 take advantage of it， 我觉得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差。
嗯，
所以是如果身边有一个好的人，我一定会花出时间我去更加培养这个感情，让这个感情变得更好。
嗯，
所以我是这么做三件事情的。
是，我想聊一聊女世界这个部分哦，嗯、因为玉华姐自己身为创始人嘛，那当然你刚刚说到女世界对你来说是一种工作上的印证，那我比较想要聊到的部分是说，目前女世界她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她的第一个她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第二个是他怎么他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是去 完成这些目标。
女世界首先我讲一下他是怎么过来的，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回答这个问题容易一点。我们你也知道，你也采访过 Sherry 对吧？
对。
女世界是从这个古巴的沙滩上，我跟她一起去旅行的时候，两个人没事的时候就这样说起来的一个很简单也没有怎么去想过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就回来以后 Sherry 跟我相比的话，她更有创业精神。我呢就比较，因为我有自己已经有 full time 工作，所以我也不太特别的特别的起劲要做这个事情。但回来以后 Sherry 就跟我说，既然说了我们就做了。然后我们就做了。其实做的时候也并没有特别大的理想，也没有特别大的我们说的 vision 啊 mission 啊这些东西，就觉得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业余时间也可以 handle 一下，所以就这么开始的。然后女世界开始是以这个女世界访谈开始的，如果我们说我们跟读者的这种联系，女世界访谈我们当初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后台才两三百人吧，但我们第一批的访谈一个晚上可以有两三千个人读。所以我们在想，哇，这可能是有 business opportunity 在里面的，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读呢？所以从女世界访谈我们延伸出来了后来的女世界的群，女世界的线下活动，然后又因为不断的成长，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再加上我自己本身是做咨询行业的，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做那个女世界创业工厂。女世界创业工厂绝对是女世界成长的一个 milestone， 如果没有女世界创业工厂的话，我觉得女世界现在不会长得那么大。所以当初我们就做了这么一次创业工厂，因为确实填补了这个市场上中小型企业的，特别是女性的企业家的一个空白，就是说为他们指导这个成长的方向。他们都有这种 intuitively， 他们都是有知道怎么去成长，因为他们都很厉害，都是天生的企业家来的。但是企业成长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确实说他这种天生的东西已经不够了，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引导他们一下。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给点拨他们一下，因为他们都真的都很聪明，你一点拨的话他们就知道了要把自己方向在什么地方。而女世界创业工厂和 CEO 工厂就是做到了这个点拨的作用。然后有了这个以后，女世界后来又出现了这个，我们因为很多学员毕业以后他们一定会留下来继续跟着我们，所以他们就女世界下面还有做品牌咨询的，专门制作中小型企业的华语的这个品牌咨询，所以跟 Level 5并没有什么冲突。
是。
然后呢，我们今年还成立了小黄页，就是说为这些我们访谈过的女性，为这些女性企业家又多了一个帮助他们 amplification 的，就是发扬光大的一个平台。那随着这样子说的话呢，如果我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女世界我们是在这个女性创业方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女性创业只不过是女性需要成长的一个部分。那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明年我们会成立一个女世界女性学校。我除了这个创业跟 CEO 工厂跟创业工厂之外，我们还会加入不同的各种不同系列的一些 我觉得不是课程，而是一些指点。因为女世界创业工厂，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其实并没有上课，很多时候是当场分析你的案例，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是很多是指点部分。所以我们可能明年会在职场方面去做一些帮助职场女性帮助她们能够成长的一些 program。 然后说的不好听是网红对吧，说的好听是 key influencer。 这个 academy 我们也马上会成立出来。这个是教育部分，就是我们的 education 部分。那我们还有地域我们的扩大，就是说女世界在多伦多地区的这种模式怎么去把它扩大到其他的地域。我们现在 在中国，在新加坡，在澳大利亚确实是有分布，但是我们还没有把它做好。所以明年可能会我跟 Sherry 有讨论过，我们会成立女世界 international， 可能用一种别的模式让他们加入到女世界 international 来。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其他地区的这个成长可能会更加正规化一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 unique content， 就我们的，我觉得女世界能够长到今天跟我们的 content 是绝对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坚决不能把它给去掉。 我们在做这个 B2B 业务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读者能够吸引的更多，也把原先的读者要把它继续给它留下来。所以我们的 unique content 方面我们要继续的去加强。而现在加强呢，就是说除了公众号之外，就像我们做那个 podcast 对不对，然后我们也有真人秀，女世界真人秀今年试拍了一次，然后我们11月10号会做一次首映式，那我们看怎么样继续这种 真人秀的形式继续给它 integrate， 用其他的形式做得更好。还有视频，还有其他的渠道。我觉得我们在 content 方面可以说在中国社区里面还是有优势的。那因为有这个优势，所以我们要继续发扬光大，希望把自己做成是整个海外华人媒体平台里面 content 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嗯，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一个。第四点就是那个 technology 方面，小黄页，女世界小黄页的诞生是诞生在这个微信 app 上面的。那明年的一些我们会做一个网上课堂，我们已经把这个 app 买下来了，我们现在在做这个 optimization， 在设立，所以我们会有网上的课堂。那有了这个 app 以后呢，可以把女世界现在一些一对一的跟线下的课堂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也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technology 方面要不断的提升。除了这个之外，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别的想法，包括女世界银行啊，就是为什么会说女世界银行，现在当然我们不是正式的银行，只不过是一个 financial 的一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为什么说这句话，因为现在你看银行很多，但是你可以告诉我有哪一个 financial institute 是专门为女性服务的，那为什么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去？我们女世界群里面在多伦多地区有好多金融界的藏龙卧虎的人才，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组织在一起，通过女世界平台专门变成一个只为专门为女性服务的一个理财一个增值你的财富的一个平台，对不对？
是，
而且它听上去很 sexy， 女世界银行是不是？
对
所以这些想法好多，但是就是说我们一个一个去实行，这个很重要。
再次强调，女世界当然她的这个入门唯一门槛就是你必须是女生。就是在想，因为每次我上次跟薛姐聊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也好想加入，但是我不是女生，所以再次强调，
你可以作为一个 contributor 来加入，对吧？
对。不过anyways， 再次强调，就是说不管是你目前是学生，或者是你已经工作，或者是更甚至创业，甚至退休，只要是女性，然后你对于这个。在工作上面以及生活上面的平衡啊，然后这些主题啊，有希望能够更多的深入讨论的话，那女世界提供一个相当相当好的平台哦。
对，
它在基本上全世界很多的这个各大城市啊，包括上海啊，然后纽西兰也有，然后提供一个专门为女性提供一个平台来做分享的动作。好，最后几个问题哦，我们的听众大概是从25到35岁之间呢、如果说要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说 ，OK， 他们听完这个 podcast 之后，有一个动作是你会很推荐说 ，OK， 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即刻执行，那这个动作会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要 open your mind， 因为我们都有父母、家庭、社会的那个约束。甚至是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好像并不是为自己而活着，都是在为讨好我的家长、我自己的父母，在跟朋友在比，跟自己的同辈在比，跟那个工资，谁的工资比谁高，房子谁买得更快，对吧？好像整天在比。我觉得年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所以年轻的时候就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比较势利的感觉，就失去了年轻的时候应该要做的事情，应该要去体验。我觉得你25岁到35岁的时候是真的是体验人生最好的时候，而且是最不怕失败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多尝试一些东西，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小小的天地里面，要让自己变得更广阔，人生变得更广阔，视野变得更广阔，多去旅行，多交朋友，多做一些志愿者的工作，多认识一些人，对不对？然后也 有的时候说可能你们家长会说我做的不对，但是我觉得多犯一些错误也不是坏事。
嗯
嗯，多谈恋爱，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有了这些人生的这些知识跟那个视野的积累，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时候脑子才会那么清楚。所以我觉得要去，如果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要去体验人生，
体验人生。嗯，OK。好，今天很谢谢雨花姐愿意答应来我们的 podcast 做录制哦，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到现在也非常清楚，她是非常非常忙的一个人，除了公司的合伙人之外，也是女世界的创办人，这些事物其实占据她生活清醒的大部分清醒的时间哦。那在我们结束之前，雨花姐，你有什么其他想要补充的吗？
我没有，我就觉得非常感谢你今天能够邀请我来，特别是跟25岁到35岁的那些听众有一些交流。因为毕竟这个年龄层的虽然女世界里面也有一些，但是我自己已经50多岁了，所以有交流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谢谢你给我提供这个机会。
嗯，
也谢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女世界跟 Level Five。
如果有人想要联系你，他可以透过什么样子的方式？
他们可以 email 我，就是 huayu@live.ca live.ca， 然后我的微信公众号是 real stone reelstone， 这两个都可以来联系我，或者去 LinkedIn 上面找我，就是华语。
另外再补充，女世界的这个官方网站是 weworkingwomen.com。
对，
我在这边就不拼了，上次拼了好辛苦。
weworkingwomen.com 很简单。
对，所有的这个资料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连结呢，都会放在我们的 podcast show notes 里面。好，今天就非常谢谢雨花姐，谢谢。
好，不客气，谢谢 Patrick。
Hey， 我是 Patrick， 以上就是这次和雨花的访谈，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不要忘了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团订阅追踪我们。节目中所有的连结，你都可以在我们的 Podcast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好啦，这次的访谈就到这，我是 Patrick， 你现在收听的是 Project Tenacity， 我们下次见。